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我们呢，今天呢，先和大家讲一讲关于这个乌克兰现在的前线的情况。今年的冬天以来，这个我呢就觉得这个俄罗斯一定呢就能把顿巴斯地区全部拿到手，因为俄罗斯抽调了几十万大军，在冬天这个土地坚硬的时候，可以跑坦克的时候，就准备大规模的进攻。那么首先一个重要的，就拿下这个巴赫穆特啊，这个巴赫穆特如果拿下来，另外有一个双子城，两个城啊，一个叫克拉马托尔斯克，一个叫斯拉维扬斯克，这两个城如果拿下来，那么加上巴赫穆特，这个顿巴斯呢，就基本上整个大地区都在俄罗斯的手上了。那么这个说话我都讲了，大家翻翻我的节目啊，都讲了三四个月了，就俄罗斯开始打巴赫穆特，讲到现在，连乌克兰的总统啊，这个泽连斯基都曾经在上个月说，这个巴赫穆特恐怕很艰难啊，也就是说放话呢，就是说可能会丢掉。那么但是呢，打到现在到四月初了，说话到现在都四月，就我现在给大家讲话说是四月四号、四月五号了。到这个时候呢，这个俄罗斯依然没有占领这个巴赫穆特。那也就是说，如果巴赫穆特也没有拿到，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也没有拿到，双子城也没有拿到，那现在怎么办呢？没有拿到，那么这几天下雪，四月一号、四月二号下大雪，就是这个顿巴斯地区。这个雪呢，下雪对俄罗斯军队是好的，因为它是攻方嘛，它是要进攻的。所以呢，就有助于他的坦克装甲部队向前推进，但是呢，到现在没有打下来。那巴赫穆特拿不下来，双子城也拿不下来。那么这个大雪过了以后，这个春天就来了。大家知道，春天以来啊，乌克兰这个地方，这个冰已解冻，那个雪已溶解，全部都是烂泥。乌克兰这个公路不发达，如果你不走那个仅有的几条公路，不走铁路的话，你在这个路上走，你坦克车都要陷在泥里面。所以呢，也就是说俄罗斯的这个攻势呢就结束了，差不多到四月，除非有特殊的情况变化，俄罗斯看来这场战没完啊。也就是说俄罗斯要改变自己的战略，由攻要变成守了，那要等着乌克兰来打自己。我们知道战争当中啊，攻的一方面总是费钱多费力大，守的一方面用的就比较，因为你来打我在打你嘛。那攻的方面呢，你要打五发炮弹，对方还一发炮弹，大概就是个比例。所以攻的方面呢，是弹药消耗非常大。俄罗斯现在呢，打的弹药不够了。大家说，哎呀，你讲了这么久，俄罗斯没弹药，但俄罗斯还在打，俄罗斯到处筹弹药啊，他满天这个去筹集啊。我们知道这个乌克兰呢也是每天要打5000发的炮弹，那么这个乌克兰的炮弹呢靠谁呢？就靠美国、靠欧洲，到全世界去买这种有俄式装备的大炮的炮弹给乌克兰，另外呢给乌克兰换上这个新的北约标志的这个标准的这个大炮，大概是这样。那么乌克兰军每天都要打5000发炮弹，那俄罗斯要打多少呢？俄罗斯军队每天要打20000发炮弹，全靠自己啊，那样一样攻不上来了。所有的俄罗斯军火工厂都在全力以赴的做大炮，但是呢，打不过来呀，现在打不赢啊，这个战争怎么办呢？我们在三月初的时候见到俄罗斯派了两艘很大的货船跑到伊朗去进口，因为你封不住他嘛，他就跑到伊朗呢去运。伊朗给了多少呢？给了100万发炮弹，给了1万万发子弹。那么大家看，这就够俄罗斯打了，10000发炮弹可以打很多了。其实呢，一个月就打完了，三月初进口，四月初就打完了。那么这两船算是白运的，因为没打。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呢，是21世纪最大规模的炮战啊，他没有别的，他就开炮，大家用大炮打。俄罗斯呢没有办法解决炮弹的短缺问题，所以呢找伊朗，还找一些兄弟国家去找炮弹。这个乌克兰同样呢也是不够，乌克兰当然有美国给钱，北约给钱， 也给他一些炮弹。乌克兰呢还要去买，乌克兰呢找了北约国家买，那是北约国家肯定卖给他，他另外还找了这个塞尔维亚买炮弹，甚至呢找巴基斯坦去买炮弹，还去找韩国去买炮弹，所有能找的国家乌克兰都找到了。那么这两个方面在战争开始了这么长的时间，在巴赫穆特这个城打了多久呢？打了十个月。我们说战争打了14个月，在巴赫穆特就打了十个月。我们说再打两个月，如果现在4月份打不下来，5月份打不下来，到6月份就打了一年，就巴赫穆特这一个城市就打了满满一年。所以呢，俄罗斯在巴赫穆特呢是攻不动了，打来打去，当然俄罗斯把巴赫穆特围住了，并且他的那个雇佣军啊，瓦格纳军队呢还占了一点点地方，但是乌克兰军队呢现在把俄罗斯军队往回打，并且往回打所占的地方呢比这个瓦格纳的占领的地方要大得多，也就是乌克兰军队现在攻势比较强。所以呢，巴赫穆特虽然依然被俄罗斯军队包围，但乌克兰军队收复的区域呢明显大于瓦格纳的新攻占的区域。那么这个道理很简单呢，瓦格纳的兵力不足了，那么现在呢，俄罗斯的正规军就国防军也到了巴赫穆特，跟着这个瓦格纳的军队呢就打巷战，在巴赫穆特市区打巷战。那打了你看打了差不多一个月了也没有打下来。我们看地图呢，就是一些街区，这些街区呢老是打不下来，这个巴赫穆特这个市中心的市政府打了这么久也没有打下来。当然巴赫穆特现在打成一片焦土了，但是打不下来。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说从巴赫穆特的市政府在东面，巴赫穆特的儿童医院在西面，那个这个基本上俄罗斯军队还是没有占住，他自己所占的地方呢也现在几乎可为，所以呢这个仗啊打得比较麻烦。那么俄罗斯呢现在到了冬季攻势，冬季攻势明显已经失败了。俄罗斯现在冬季攻势的时候他是不敢换军官的，他这个俄罗斯东部集团军的总司令官叫做穆拉多夫，这个穆拉多夫呢这个一直呢是作为这个东部战区的总指挥官。那么这个所谓东部战区总指挥官呢是指挥不灵的，他在有一轮的在乌克兰的战役叫乌格雷达这个战役里面他指挥失误，就造成了俄罗斯在一次战役当中被乌克兰打掉了13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所以呢当时东部集团军的司令官这个穆拉多夫呢就已经被革职了。但是呢革职了以后虽然打了败仗，那个2月17号这个打败了战的这个革除了东部战区的这个职位还给他授予上将军衔，那个打输了还升，那么当时是为了稳定军心呢提拔一个上将，下面的人就跟着提拔。现在呢俄罗斯军队呢已经攻不下来了，就转向防守，那么就不要看穆拉多夫的这个脸色了，就干脆就把你撤掉。这就是现在的一个就换官了，就把这个官换掉了，并且俄罗斯的空降兵部队的指挥官也换了，也就是集体的换。那么乌克兰方面有什么改进呢？乌克兰呢打了一个冬天，打了4个月，把巴赫穆特稳住了，没有暂时来讲没有丢掉这个城市，并且呢美国呢又批准了新一轮的美元的军援啊，这个美国给的军援呢大概平均呢每一次是给4亿美元啊，每一次4亿美元，但这次4月份啊美国一次给的多了，给了26亿美元啊，这个所有的美元的这个军援的清单里面我看没有新式武器，主要就是弹药，那包括坦克弹药、反坦克弹药、 JDAM 的航空精确弹药、渡河用的装甲浮桥还有防空导弹，大概就是给的这些，就让乌克兰继续可以打得下去。那么美国这一下给了26亿，那乌克兰就有的一打了。 再加上英国援助的平右穿甲弹，就是能够一炮就打穿坦克车的，乌克兰的火炮的力量呢，我们预计在五月份会大幅度的提升，这些东西呢就要到战场了。另外呢，乌克兰的主战坦克现在到已经到手了，那个两种，一种是这个豹二啊，这个 Panther， 这个 Leopard 2，Leopard 2是德国的坦克，据说性能比美国的 M1 还要好啊。这个，那么这个呢，大家是北约盟国嘛，分别给英国给14辆，德国给18辆，波兰给14辆，西班牙给10辆，加拿大给8辆，这个加起来大概有多少呢？受到北约的主战的这个 Leopard 2大概有67辆，就已经一下就有67辆主战坦克，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坦克。另外呢，这个美国呢也给，美国给 M1 这个 Abrams 是那个非常好的战车，非常重，但是力量非常大，在海湾战争中我们就看到这个 M1 这个坦克车都非常厉害。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德国还，美国还给了很多这个装甲车啊，装甲车，就比方说德国援助的黄鼠狼啊等等，这个这个一共给，所以呢，在乌克兰军队集结的这个战场上呢，有一片地方乌克兰的军队就起码有1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出现，就乌克兰军队的现在的情况和开始被俄罗斯打的时候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很多国家呢是给，又给武器，又要讲支援的，美国就是典型的啊，要支援乌克兰打俄罗斯，保家卫国嘛。有些国家呢不吭气，但是呢非常不喜欢俄罗斯啊，那么就闷着低头给的。那波兰和斯洛伐克就开始给乌军移交了40架米格29的战斗机，这是乌克兰最需要的，拿飞机丢炸弹嘛。那么空中力量得到支援，有些国家呢小小的都不吭气啊，东欧的小国，讲这个地方大家都不知道，叫北马其顿呢，这个马其顿是原来南斯拉夫里面的一个小小的联邦国家，这个变成叫北马其顿，这个国家它呢卖了12架米24的直升飞机，还有4架苏科伊25的攻击机，还有一批 T72 的坦克，就卖给了乌克兰。巴基斯坦呢，把自己家里的从乌克兰买来的这个44架 T80U 主战坦克又卖回给乌克兰。这个巴基斯坦用不着嘛，跟印度打仗那是猴年马月了，那这个空军打一打就算了，所以呢乌克兰找他买，巴基斯坦呢就把原来给乌克兰卖过去的这个坦克就给了乌克兰，这个就乌克兰就多了。那当然还有些国家更加低调，保加利亚，他就说保加利亚能够给多少援助呢？保加利亚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军援了乌克兰25亿美元，你想可以买多少的炮弹？所以呢这个就是乌克兰现在。另外乌克兰去年从波兰订购了100多辆叫 Rossomb 这个多用途的装甲车，这个所谓订购呢就是钱由欧盟和美国支付，因为他们有经济援助嘛，你要买我们就给，这样呢在波兰呢就把这个多用途的装甲车给了他们。那么这个呢就乌克兰在硬件方面现在处在一个越来越强的一个状态，不断的在给他输血嘛，北约啊美国啊。除此以外呢，这些西方的武器啊乌克兰他不会用因为乌克兰原来都是俄罗斯的武器系统，那么用的都是俄罗斯，如果给什么米24直升飞机、苏25的攻击机、T72的坦克，那他乌克兰军队用起来就很顺手。但是你说给这种什么新的这个德国坦克啊 Leopard 2啊Abraham M1 呢、啊、给他就不会用了，还有这些导弹呢都不会用。那么怎么办呢？这个欧盟呢就接受乌克兰的军队到欧盟呢接受训练，大概在波兰呢设一些基地，就让他们受训练。那么这些人的训练呢，我跟大家上次讲节目都有一个月了啊，都是讲了很长时间，这些军队呢训练汨罗景谷，现在呢都差不多训练完了，那么武器也到达了，人也训练完了，这些装备呢他回到乌克兰以后就形成了乌克兰军队反攻的核心的力量。 那么现在看看乌克兰军队的这个部署，我们今天最后讲讲部署。在巴赫穆特方面，乌克兰军队呢是20个旅，20个旅大概是8万人。那么他的目标呢，不是说把俄军完全打败，是把俄罗斯的主力部队拖在这个地方。俄罗斯嘛，你要集中部队去打这个乌克兰的8万人也挺费力的，所以俄罗斯的军队呢就不能平摊，就集中在这个地方。在扎波罗什方面，乌克兰军队部署的15个旅是6万兵力，他的目标呢是夺回扎波罗什的核电站，因为怕落在俄罗斯手上断电啊。这个在但是在赫尔松方面，乌克兰军队呢只有9个旅，总兵力只有36000。所以呢，有些人就估计啊，这个顿巴斯地区的这个乌克兰军队如果在这一方面能够挫败俄罗斯在这个巴赫穆特的这个攻势的这方向，那么俄罗斯他没有办法再打下去了，拖在这里停住了，那个军队因为有20个旅8万人，他能抽掉2万人左右从这个巴赫穆特附近顿巴斯的红利曼南下，就去增援这个赫尔松的这个地方。那么所以呢，有人说有一种感觉，乌克兰军队很快就会在赫尔松地区发起渡江的战争。乌克兰军队最合适的打仗就是一方面佯攻，假装进攻，假的拖住俄军，另一方面呢是主动的进攻。乌克兰军队用这手呢屡用不鲜，俄罗斯军队老是上当啊，所以呢这个俄罗斯军队打这场战争打到现在呢没有结果啊，这场战争要这么打下去，俄罗斯也不知道怎么办，那继续打呗。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讲这个俄罗斯军队的这个战况啊，这个战况在乌克兰战场上打得不顺手，打整个冬天4个月一个巴赫穆特就没法打下来。那么俄罗斯呢在开战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普京在2月份发表讲话，说他发动这个特别军事行动有几个目标吧，一个是要乌克兰去军事化，要乌克兰去纳粹化，一个是为了打这场战争，主要是北约东扩啊，就是北约你要把乌克兰拉进来，那就搞到我家门口，我就要打。所以呢现在的舆论呢，俄罗斯一直要打呢就是北约不能够东扩，打了1年零2个月了吧，去年2月份打到现在的2023年的4月份，这个打了14个月了。那么是打出一个什么结果呢？乌克兰的问题一点没解决，还在狂打顿巴斯，赫尔穆特没有打回来，但是呢就真打到北约东扩了。扩了什么呢？芬兰这个3、4月份正式的加入了北约，芬兰加入北约，当然还有瑞典现在还在等待申请呢，因为这个土耳其和匈牙利两个北约国家不同意瑞典加入，有些前提的条件。那么但是呢芬兰呢和俄罗斯呢有1300多公里的边界线，它历史上一直是被俄罗斯人侵犯，对俄罗斯人非常的这个很不喜欢。我去过这个赫尔辛基啊，就是芬兰的首都啊，那个赫尔辛基靠海边的城市，当时我记得我2000几年去的吧，那个时候那个有一支俄罗斯的舰队在访问那个赫尔辛基，那有很多俄罗斯水兵，一看就看出来那个穿着打扮一看就俄罗斯的，这路人呢都在避开他们，这几个俄罗斯的水兵呢拿着那种比较廉价的手机在拉这个芬兰姑娘照相，在芬兰陪着我逛的一些芬兰朋友呢就是就口里讲得很不愉快，就是你看这些肮脏的俄罗斯人呢，芬兰人骨子里对俄罗斯人是有种恐惧，就是这个国家随时都会侵略我们啊，好多次1939年这个苏联的和芬兰的这个战争，把芬兰的一块地啊，这个卡累利亚地下整个就划过去了，芬兰因此少了一片国土，现在就划在俄罗斯的领土里面。所以芬兰人呢，从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征兵法，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所以芬兰呢是希望加强自己的。那么但是呢，芬兰呢早先呢一直学这个 这个北欧的国家这种中立的态度，这个瑞典啊，这个挪威啊，这些国家都是这种中立的态度。那么但是呢，这次俄罗斯一打乌克兰，这两个国家沉不住气了，就觉得这不得了啊，不加入北约就落到像现在乌克兰这个境地了，这北约不能参加，只能给武器啊，那个你要作为北约的成员国，那北约全体都要参加战争啊，打一个国等于打一个北约啊，所以这个有关系，所以呢马上就申请以后呢，这个土耳其就骂骂咧咧，最后呢同意了芬兰就加入了。这一下子这个三月份这个那个北这个芬兰呢就加入了北约，加入北约以后呢，这等于俄罗斯就面临一个北约贴着的这个芬兰1300公里的国境啊。那么芬兰呢当然也就解决问题了。那俄罗斯本来说我打乌克兰是防止北约东扩，现在北约真的东扩了，那这个芬兰加入北约就是如虎添翼，北越东翼，这个在很多战略家的眼睛当中呢，这是一块不完整的拼图，一旦俄罗斯攻击的话，抵抗的能力非常的脆弱，你像德国这些地方根本就没有多大的抵抗能力，更不要说波兰的这种地方。所以芬兰军队加入呢，等到北越的这个脆弱的东翼呢差不多就完整起来，如果瑞典再加进来，那就是完整的一块，所以打仗的时候你就不能不考虑了。那么我们知道芬兰加入北约，这个在这个乌克兰战争爆发13个月以后，这个等于美国领导的军事防御同盟和俄罗斯的边界都突然间扩大了一倍，本来俄罗斯就还隔了一个芬兰嘛，芬兰中立啊，现在一下芬兰加入了，那你这一块全部进入北约，所以俄罗斯现在头大了。俄罗斯当然威胁了，我要把核武器调到这个列宁格勒啊，就是现在叫做圣彼得堡，调到这一线啊，要抵抗，那你怎么动得好？但是呢，对方呢是北约的成员国，你动一个就等打了整个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么现在呢，大家都互相需要，面对咄咄逼人的俄罗斯，芬兰呢需要北约，北约也需要芬兰。现在呢，北约呢可以进入芬兰的领土了，如果俄罗斯一开打，北约军队就可以进来，武器源源不断可以送过来，那就不要搞得像乌克兰现在这么麻烦，北约军队不能进去，只能由乌克兰自己来打，这个加上乌克兰自己的能力，打仗的能力很强，所以呢这也就形成了对俄罗斯的集体防御，就比较容易了。我们知道这个北约的这个在东线呢，北约一向是比较脆弱的，那个有三个波罗的海的小国家，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啊，这三个地方呢当中有一条走廊带，这个走廊带呢是连接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加里宁格勒是贴在波罗的海的这个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和俄罗斯本土不连接，那么其中的有一条走廊，这条走廊呢叫苏瓦基走廊，是把这个加里宁格勒和白俄罗斯间大概65公里的一条地带。这条地带呢，这个北约最担心的，因为俄罗斯如果突袭了这个苏瓦基走廊，那么俄罗斯占领了这个地方呢，就切断了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和其他北约盟国的联系，就把这个波罗的海三国呢可以孤立起来。那么如果芬兰加入同盟以后呢，这个由于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距离波罗的海对面的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还不到70公里，所以呢北约要增援部队呢，我从海上马上就可以派过去，就源源不断并且不受到俄罗斯的威胁，这个呢就打开了一个新的通路。所以爱沙尼亚的国防部长就说，这个芬兰加入北约，这是强化了北约的前线，所以呢整个联盟的威慑力的就大增。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但是呢这个爱沙尼亚的国防部长依然很担心这个苏瓦基走廊啊，他认为因为个关键问题呢是白俄罗斯，他现在基本上呢都不像一个独立国家，他事实上已经变成俄罗斯的一个军区，但是这个此话不真吧，他是个独立的国家嘛， 白俄罗斯现在俄罗斯把核弹头都运进去了，那还有什么独立可言呢？俄罗斯想怎么用这个他都能够做的那个，所以呢大家又担心说白俄罗斯起不到任何的这个有力的作用，所以呢这个盟国呢应该呢要强化波罗的海的军事的部署。那当然盟国现在看乌克兰打成这个样子，盟国大家心里都清楚了，大家就知道。那么另外有一个在更北的地方，芬兰加入了北约，那么就另外这个科拉半岛上有一片挪威的领土，这片领土呢是和俄罗斯接壤的，这个科拉半岛呢一半是芬兰一半呢是俄罗斯的，那么这个呢如果芬兰加盟的话，那芬兰能够直接去支援这个挪威的这个领土科拉半岛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北约在这个地方能够打使得芬兰加入的话，这个是真正是北约如虎添翼，但是呢也带来了无限的挑战。因为芬兰和俄罗斯的共同边境呢有1300公里长，这个大家说要做到固若金汤不可能，俄罗斯做不到芬兰也做不到啊，这都是大雪地森林，那怎么防呢？没有办法。所以呢这一个边界现在芬兰加入了，对于北约的战略将来是一个重大的挑战，这不太容易。当然在芬兰加入北约的前夕，这个莫斯科就宣布要强化这个俄罗斯和芬兰边界的军事力量，这个原来大家以为就是讲一讲，现在大家知道俄罗斯讲的话他做得出来，因为他会打乌克兰，那他打芬兰一样可能，所以呢大家呢就想办法。不过呢大家看到现在俄罗斯打乌克兰打了1年2个月了，14个月了，那么这个元气大伤，这个现在的俄罗斯已经不是1年多以前的俄罗斯了，现在打得弹尽粮绝，伤亡严重。那么要能够使得俄罗斯恢复在乌克兰这种初期的这种俄罗斯的军力，恐怕要很多年。这个你要威胁一下芬兰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达到要把芬兰怎么摧毁还维持战争，这就非常的困难。那这里呢我们讲来讲去我们有一个没有讲，就没有讲芬兰，但是说芬兰自己有什么军队啊？芬兰呢可不要小瞧，芬兰是一直准备打仗的军队，并且芬兰这支军队呢有极端气候下作战的丰富经验，1939年就把这个苏联入侵呢就把它打败了，打死那么多苏军，他非常有经验这支芬兰军队。芬兰是欧洲极少数一直准备打仗的国家，有很多国家法国啊德国啊嘴上讲一讲他并没有准备打仗，他跟俄罗斯呢拉好关系，现在才知道哎呀这个搞错了，现在才开始准备，但是准备哪有那么容易啊。芬兰呢就没有的，我们前面讲过欧洲国家在冷战之后90年以后大批的裁军，芬兰呢一直没有动，一直按照1939年苏联入侵时候的这个征兵的制度，他没有改，就是维持自己的军队。芬兰到底有多少军力呢？芬兰呢打仗的时候可以动员的兵力28万人，预备军人有87万人，所以呢如果一打仗芬兰通过预备人入伍的话，芬兰能够一下调动100万人打，这可不是很容易对付的一支军队，能打。芬兰拥有1500门火炮大炮，是欧洲最大的火炮群之一。芬兰呢还不断的加强在防空方面的投资，芬兰大家知道参与研发这个美国的最新式的战机 F-35 的战机，他现在拥有 F-35 的战机，所以呢这样打那就不是太容易了，所以俄罗斯你不是说想打就打，这个打不太容易。那么当然现在呢芬兰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行动就显得瑞典呢显得就非常的狼狈，因为瑞典呢现在还是就只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现在给这个土耳其和匈牙利阻挡。土耳其呢很简单，土耳其就说我的这个库尔德工人党在瑞典啊这个活动猖獗，你要瑞典政府呢把这个库尔德工人党的这个关掉啊，这个不让他们的活动，我们呢就同意你加入。瑞典呢他有他的这个集社自由种族自由，这瑞典就做不到，所以土耳其呢就不让这个瑞典加入北约。 匈牙利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就不知道。匈牙利是所有北约国家里面是最亲俄罗斯的一个国家，在各种问题上，匈牙利都是公开的反对啊这个北约。我在想，当初这个北约怎么让这个匈牙利加入，也没有搞清楚啊。匈牙利呢，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反北约的，但是呢，它依然是北约的国家。可能匈牙利觉得跟俄罗斯的利益关系更大吧。不过呢，瑞典呢虽然担心，现在好像芬兰加入了，瑞典呢就剩他一个国家申请没有加入，但是呢，芬兰加入就强化了瑞典的防卫，因为瑞典跟俄罗斯没有边境，它中间隔了一个芬兰，芬兰如果变成北约国家，瑞典起码就顺了很多啊。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就讲讲这个芬兰加入北约的。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